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1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有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北韩深夜又向东海发射弹道导弹，南韩当局高度戒备。拜登政府宣布以适用主权国家的外国军事融资军援台湾。雷蒙多访华当面提出电邮遭黑客攻击，批评破坏双边信任。英国争取加入四方安全对话，并呼吁 AUKUS納入日本及南韓。海地暴力加劇，美國大使館呼籲民眾盡快離開。商務部公布美國第二季 GDP 由 2.4% 下調到 2.1%。 下面請聽詳細報導。據南韓合同參謀本部當地時間星期三晚上11:43發出通報，表示北韓正向東海上空發射兩枚彈道導彈，這個亦都是北韓時隔37日再次進行彈道試射活動。目前南韓和美國正在進行一次為期10日的月之自由護盾聯合軍演。北韓這次試射估計是為了抗議美韓進行的聯合演習。對於剛發生的試射一事，朝中社引述軍方聲明說，北韓軍隊總參謀部30日晚間舉行了一次戰術核子攻擊演習，無意針對南韓軍方的主要指揮中心和作戰機場進行焦土化攻擊。對於北韓的挑釁行動，南韓合同參謀本部說，南韓軍隊正在和美國密切合作，全面保護朝鮮半島的備戰狀態。星期三，美國國務院正式通知國會，拜登政府將首度根據通常保護用於援助主權獨立國家的外國軍事融資計劃批准提供給台灣8000万美元軍備的方案。國務院說，這些物資將透過結合和綜合防衛能力来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并提升海域意识和海上维安能力。尽管这次对台军事融资的规模不大，并且是在国会已经编列的20亿美元预算中的一小部分，不过动用到外国军事融资计划产生的言外之意，恐怕会激怒北京。因为华盛顿过去对台军售是根据其他授权所批准的，并不见得涉及国家地位的含义。不过两位匿名官员随即表示，向台湾提供外国军事融资军援不代表华府政策出现改变，但也强调中共当局肯定不会同意这个立场。星期三，商务部长雷蒙多结束了为期3日的访华行程，强调自己之行已经清楚向中方表达国安问题没有商量余地，并且援引了他自己的电邮遭到中共黑客入侵为例，批评北京在双边试图稳定关系之际是破坏信任的举动。雷蒙多自27日到30日接连访问北京和上海，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等官员会晤，并拜会了当地美国企业领袖和教育机构。他是5年以来首位访华的商务部长， 亦都是今年初中共偵察氣球入侵美國領土之後第四位前往中國的高階官員。雷蒙多在當日的成果發表會上說，他已經向中方講明美國的政策和作為，並進行坦率的對話，而非照本宣科。而這次會談期間，他亦直言清楚表達美方會保護必須保護的，強調各項問題雖然無法一朝一夕解決，但希望直接的溝通能夠降低雙方誤判和錯誤評估的風險。據英國國會下議院外交委員會星期三發布的一份印太政策報告，呼籲將日本、南韓納入英、美、澳三方安全夥伴關係，亦即是 AUKUS， 並指出英國應該在適當時機爭取加入由美國、日本、澳洲及印度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報告還檢視英國政府尋求參與印太區域重要多邊機制和組織的情況，其中最受注目的仍然是外委會支持 AUKUS 及四方安全對話的擴大。不過，關於英國加入四方對話以及在印太區域擴大 AUKUS 陣容的合議聲，英國國會近一年來陸續有相關討論，但一直未能確立共識。外委會指出，同四方安全對話協力發展涵蓋整個印太水域的協調一致戰略，對於英國是有益的。英國應該在四方對話成員國同意的適當時機提出加入意願。星期三，美國駐海地大使館發布一份聲明，敦促在這個加勒比海國家的公民盡快離開，原因是當地的安全和基礎設施受到挑戰，由於海地暴力情勢不斷升級，導致當地民眾流離失所，兇殺案亦都大幅攀升。美國駐海地大使館在聲明中說，在海地的美國公民應該盡快使用商業或私人交通工具離開當地，並保持極度謹慎。聯合國亦都表示，海地幫派地盤爭奪戰不斷升級，引發毀滅性的人道危機，導致該國大概有20萬人流離失所，大概520萬人需要人道援助，這個人數大約佔海地人口的近一半。這個月較早時候，由於鄰近地區爆發槍戰，美國駐首都太子港大使館已經暫時關閉作業。根據商務部星期三公布的第二季度修正 GDP 顯示，第二季度經濟成長力度比初時估計值疲軟，4月到6月期間的國內生產毛額年增率下修到 2.1%， 低過7月發布的 2.4%。 法新社指出，更新後的第二季 GDP 年增率略高於2023年前3個月的增速，但是對於一直尋求給經濟降溫的決策者來說，這個可能是令人鼓舞的數據。由於美聯儲加快升息步伐來抑制需求和降低通脹，經濟學家一直警告可能出現景氣低迷，但事實證明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經濟體比預期更具韌性，增強了軟著陸的希望，顯示通脹即便放緩亦都冇出現嚴重嘅經濟衰退。係咪更多國際方面嘅消息？馬來西亞星期三同印度一齊抗議中國新出版嘅地圖。呢個地圖稱印度嘅領土同婆羅洲島附近嘅馬來西亞海域係中國領土。20國集團峰會下個星期將在新德里舉行，這個加劇了中國和印度之間的緊張關係。中印兩國沿共同邊界進行了為期3年的軍事對峙，這次抗議活動的時間點是關鍵的，因為預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出席峰會。星期一，在中國自然資源 部网站上发布的中国地图版本清楚地显示，双方争执的阿努纳哈尔邦和洞朗高原都被包括在中国境内。此外，还包括中国控制的西部的阿克塞因。印度星期二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中方表示反对，抗议对印度领土提出领土主张的所谓2023年标准地图。马来西亚外交部星期三亦在一份声明中拒绝了中国的单方面主张，并补充说这个地图对马来西亚不具有约束力。声明还呼吁通过对话和谈判以和平合理的方式处理冲突。中非国家加蓬军方在大选之后发动政变夺权，加蓬军事官员表示总理阿里彭哥已经被软禁在家，他的一名儿子只是因为叛国罪被捕。根据电视台声明，政变领袖30号已经任命共和国卫队指挥官恩古马将军担任过渡总统。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星期三表示，欧盟国防部长将讨论加蓬局势，并补充说如果政变属实，将给该地区带来更多不稳定。白宫星期三表示，华盛顿正在非常非常紧密地关注帕维尔的事件。在被问到这个地区的一波政变是否表明华盛顿已经将目光从资源丰富动荡的非洲大陆上移开的时候，白宫仲为美国对非洲的承诺进行了辩护。自2020年以来，军方推翻了苏丹、马里、乍得、基内亚、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国的政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谴责军队以武力夺取政权。星期三上午，飓风伊达利亚带着狂风暴雨和海浪袭击了佛州墨西哥湾沿岸，之后强度减弱，进入 Georgia 东南部。飓风伊达利亚以约每小时125英里的风速登陆佛罗里达州 Big Bend 地区的基顿海滩。现在佛罗里达州当局仍然在评估受灾最严重地区的总体损失程度。网络上的视频和照片显示，中午时分海水冲刷着高速公路，大片社区被洪水淹没，很多地方停电。国家飓风中心预计，截至星期四，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Georgia 东南部以及北卡罗纳州和南卡罗纳州东部地区将迎来4至8英寸的降雨，偏远地区的降雨量可能达到1英尺。到星期三下午较早时候，伊达利亚的中心已经离开了佛罗里达州，抵达 Georgia。 国家飓风中心表示，星期三较早时候，伊达利亚在登陆前达到了新普森五级风级的4级强度，但到了朝早7点，强度已经减弱为3级。当飓风伊达利亚进入乔治亚州东南部的时候，伊达利亚的风速降到每小时90英里，将风暴降到1级风暴。NHC 表示，美国东部时间下午5点，伊达利亚会进一步减弱为热带风暴。东盟将在9月5号到7号举办东盟中国、东盟美国及东亚峰会等会议。白宫已经在较早时候宣布总统不会出席，而是让副总统代为出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对此回应表示，拜登曾经线上出席首届东亚峰会，并亲自参加去年的东亚峰会，而且这次将是贺锦丽三访东南亚，是对东盟这个机构和东盟中心地位的重大投资。拜登将在下个月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后前往越南，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福仲会晤。白宫在声明中指出，两国领导人将探索如何推动同以创新、 为驱动力的越南经济增长，并透过教育交流和劳动力发展项目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约州学生即将在新学年重返校园，但是武汉病毒病例和转人数最近也有增加的趋势。州卫生厅厅长 Dr. James McDonald 指出，卫生厅正在持续监测新型变种病毒，特别关注 BA286。BA286 是 Omicron 的高度突变病毒株，能够逃脱免疫。目前纽约州还没有 BA286 确诊病例。为了因应疫情可能再起，纽约州州长霍佐8月29日宣布，州府将继续向全国各院提供高品质的 N95 口罩和检测测试剂。此外，加拿大卫生官员29日表示，在卑斯省检查出国内首宗感染武汉病毒高度突变的新型变异株 BA286 确诊，这名确诊个案并未离开过卑斯省。BA286 变异株上个月首度在丹麦被发现，相较于2023年主要流行的 XBB15 变异株， BA286 变异株的关键部位带有超过35个突变。美国、瑞士和以色列已经通报出现这种新变异株的确诊病例。美国劳工部星期三宣布新规定，扩大了强制企业支付员工加班费的标准，这个政策将惠及全美360万员工。美国劳工部发布了一项擬議规则，要求雇主对周薪低于1059元，亦就是年薪大概55000元的工人支付加班费。擬議的规则不会影响按小时计酬工人的加班资格。2020年，当时的 Trump 政府设定了年薪大概35500元的加班费门槛，但是工人权益活动者和很多民主党人表示，这个门槛还不够，还应该涵盖更多工薪阶层。美国工资法要求，当工人每个星期工作超过40小时，雇主应该向他们支付正常工资1.5倍的加班费。对于那些收入高于工资门槛的工薪阶层，如果他们不履行管理职责，仍然可能有资格获得加班费。例如加州和纽约等几个州规定加班资格的工资门槛就高过现行联邦标准。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美国呢一个计划援助台湾，对中共双重打击。拜习会落空，习近平将会缺席 G20 峰会。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半年亏损超过125亿，有导游30年嚟首次接唔到外国团。中国海关采用新武器封查行李。李克强现身敦煌的影片流出，引发猜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两日，美国政府和英国国会都在度唱双簧，狂踩中共红线，挑战动作接连登场。在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公开宣称台湾是独立国家之后，美国国务院30号正式知会国会，华府首次依据外国军事融资计划批准一笔价值达到8000万美元的对台军备援助。
国务院表示，这些物资将会透过结合和综合防卫能力来加强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并且提升海域意识以及海上维持安全能力。有报道指出，今次对台湾的军事融资规模不大， 在国会已经通过拨款20亿美元的预算之中，只是占8000万美元，但是对中共来讲就是一下重击。因为外国军事融资计划通常只是用于援助主权独立的国家，涉及到国家地位的含义，而外之意等于美国变相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如果说英方的观点是来自英国国会，那这次的举动就是来自美国执政的政府。果然中共外交部31号反弹回应说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责说，美国通过这个计划向台湾提供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要美方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以武力谋取独立等等。中共国防部同一日亦都应声附和，仲威胁说共军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坚决措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发出威胁的时候承认，目前中美两军关系确实存在障碍，并且马上推卸说这种局面是由美方造成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这项军事融资符合台湾关系法和美国长期的一中政策，这项政策并未改变，令中共当局怒到扎扎跳，但是又没办法，无可奈何。国务院给国会的通报没说明对外军事融资项目所购买的军事装备或者系统是哪些，但是通报说可能被包括在内的装备，其中有空中和海岸防卫系统、装甲车、步兵战车、无人机、弹道飞弹和网络防御以及先进通讯设备。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对美国行政当局这个计划表示赞赏，他说这些军备可以协助保卫台湾和区域内的其他民主国家免受日益挑衅的中共威胁。同时美国前白宫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中共可能在两年内入侵台湾，美国需要帮助台湾备战，包括提供足够的军力，加速台湾自己的船舰自己造，以及提供 AK-47 步枪和小型武器协助台湾民事防护。而美国政府正在协助台湾备战的同时，美国军方正在在菲律宾最北边的偏远岛聚开发一个民用港口，有助于美国进入面向台湾的菲律宾战略性岛聚，防御中共军队进攻台湾。巴丹群岛距离台湾不够200公里，他们同台湾之间的巴士海峡被认为是航行于西太平洋和有争议的南海之间船只的重要通道，因此美军在这里放了一只棋子，就等于钳制中共海军的逼近。
二十国集团 G20 峰会即将在下个礼拜在印度召开，拜登已经证实将会出席今次峰会，但多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可能缺席今次峰会，而由中共总理李强代替。原本外界预测在峰会可能出现的拜习会估计落空。
路透社报道，主办国印度的一名政府高层官员透露，他们知道总理李强将会代替习近平出席。另外两名驻华外交官和一名为另一个 G20 国家政府工作的官员亦都证实了同样消息。他们说不清楚习近平不出席的原因，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说是由中国官员那里知道这个消息的。印度 G20 峰会一直被视为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的场合，亦都被认为是缓和美中紧张关系的一次机会。上一次的拜习会面是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但是两个人会面之后，虽然双方高级别官员继续互动，但是美中的紧张关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宣布他不会前往新德里参加 G20 峰会，将会派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代为出席，因此习近平不参加 G20 峰会引起多方猜测。有人认为他是藉此表示支持俄罗斯，但是亦都有分析联想到目前中印的关系紧张，特别是日前的中共新版地图事件， 中共将中印存在在领土争端的阿努纳克尔邦和阿克塞钦地区划入领土范围，令双方争端再度升温。甚至有报道说，有印度议员建议莫迪政府重新考虑邀请习近平参加 G20 峰会的决定，并且表示中共此举是对印度的挑衅。另外，中共新地图还冒犯了盟友俄罗斯。地图显示黑核子岛又称为苦远三角洲，俄罗斯就叫做大乌苏里岛，全部都属于中国。美国国际关系专家卡茨说，克里姆林宫绝对密切关注中国地图，新地图可能对俄中关系不利。另外，有学者分析，习近平今年内政外交一塌糊涂，由经济疲弱到外长换人等罕见的政治丑闻，加上对本身的安全担心，导致习近平大幅减少外访行程。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认为，习近平现在最大的威胁，一个是祸起萧墙，就是政变；一个是颜色革命，就是民众造反。
随着中共经济环境越来越差，各行各业正在遭遇经济灾难。中国多间航空公司近日发表年报，中国国航、东航和南方航空等三大航空业龙头企业今年上半年合共亏损大约1250亿8000万元人民币，加上海航、华夏航空五大航空公司合计亏损大约149亿元人民币。另外，前往北京、上海旅游的外国人仅仅是疫情之前的大约一成。有导游说，做了30年导游，第一次遇到接不到外国团。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30号晚发表的中期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净利润亏损34亿5千万，上一年同期净亏损194亿4千万。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年报就显示，上半年净利润亏损62亿5千万，上年同期净亏损187亿4千万。而南方航空公司的中期业绩报告，上半年的净利润亏损大约是28亿8千万，去年同期净亏损大约是114亿9千万。同航空公司密切相关的中国涉及外国旅游业，亦都出现前所未有的萧条景象。在解封之后的今年上半年，中国入境游并没有迎接到想象中的爆炸式回流。北京、上海上半年入境人数只是恢复一成，一至六月北京市入境游客只得407900人，即使已经是2022年全年的两倍，但是就未够2019年全年的11%。上半年上海市入境游客的数量是1241500人，只是占2019年全年的13.8%。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旅行社入境旅行接待的人次只得52000人，而2019年同期就是370万人。有微信截图网民透露，现在外国旅行团一个都没有，导游公司全面转向国内旅游业务。做了导游30年，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资深评论人士马醉向自由亚洲表示，航空业经营趋势是经济营运的晴雨表，包括企业经营情况、中国的社会投资环境，令外商对中国市场望而却步，直接影响了中国航空公司的盈利。
近日有很多网民提醒，翻中国大陆的人要注意了，中共海关使用了新武器。
账号老司机在前身是推特的 X 平台发表文章说，最近在中国各地的国际机场，乘坐国际航班的人在行李输送带等行李的时候，发现很多行李都被海关加了一把锁，而且还有封条醒目地写着，你的行李已经被海关监管，请主动向海关申报并且接受检查，擅自开启或者损毁海关封条要负责任。当时一班机就拉了过百人，之前亦都有网友说，不少经由上海国际机场入境的乘客被检查行李。除了上海之外，成都机场亦都采取同样的检查措施。自媒体时政分析评论人士张天亮认为，这并不是个别海关的行为，应该是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 中共将海关出境的程序改变了，之前是先拿行李，然后你自己填申报表，现在是采用新的机器先扫描你的行李，无论是动物、植物，亦或是超出税额的个人用品，都能够被快速识别。有网民质疑，出入境违禁物品的规定一直都有，为什么现在突然这样检查呢？张天亮教授分析认为，过去很多人代购到美国之后购买一些名表、手袋、夹和名牌衣服等，但是现在中共没钱了，可能会试图堵塞这个漏洞，要开始收税。
原中共总理李克强三月卸任之后一直处于隐身状态，但在8月31日海外社交媒体传出他在甘肃现身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
8月31日，独立时政评论人蔡慎坤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表示，淡出政治舞台的中共前任总理李克强在敦煌莫高窟满面轻松，闲赴在家悠游自在，趁身体健康早点游山玩水。在文章的一张照片显示，李克强30日下午3点满面笑容地出现在敦煌莫高窟，而在另一张照片，李克强就由官员陪同，没有戴口罩，而身后的官员和保镖就戴着口罩。还有网民跟帖补充说，李克强出去莫高窟玩下，又有不少人开始猜测了，莫高莫高好歹都解决了。莫高窟这个名字在梵语是解脱的意思。另外有网民提供了李克强现身当地的影片，李克强在众人陪同下参观莫高窟，他入去的时候现场有民众叫总理好，他亦都很开心向楼下的民众不断挥手致意。在中共官场，高官退休之后一般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官方传媒亦都很少报道他们的动态，因此李克强现身敦煌的消息只是在海外的社交媒体流传，还未见到中共官方传媒报道。目前中共内外交困，高层内部斗争激烈，中国社会危机四伏。蔡慎坤表示，李克强悠游自在，说不定还能够有命多几年，看这场大戏几时结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两名印度官员，一位驻接中国的外交官，以及一位替另一个 G20 国家政府工作的官员说，预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代表北京出席9月9日至10日在新德里举办的 G20 峰会。印度和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没有回复置评的请求。一间印度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印度仍未获得中共政府确认习近平出席的消息，但印度目前的安排仍假设习近平会来印度。近日中印之间紧张关系再度升温。8月29日，印度通过外交管道对中共的新版地图正式提出抗议。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当天晚间发表声明表示，我们拒绝这些感觉的讲法，因为他们毫无根据。中方这一种举措只会令到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更为复杂。今年4月，中共将阿努纳克尔邦11个地区重新命名为藏南。8月28日，北京自然资源部网站上发布中国新版地图，清楚显示中印存在领土争议的阿努纳克尔邦、洞朗高原、阿克塞钦都被划到中国疆域境内。除阿克塞钦外，印度目前实际控制这个地区。29日晚，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一个电视访问上批评中国新版地图荒谬，我们非常清楚本国的领土有哪些，对这些应该毫无疑问，只是单方面提出荒谬的主张，不会令到其他国家的领土成为你国家的。 北京仲拒絕承認印度對喀什米爾地區擁有主權，而且拒絕派代表團參加5月份在喀什米爾舉行的 G20 旅遊會議。印度 G20 峰會一直被視為習近平和美國總統拜登會面的場合，拜登已證實將出席 G20 峰會。美中因為一系列貿易和地緣政治議題而針鋒相對，在兩大超級強權尋求令到緊張的關係穩定下來。習近平上次和拜登會面是上一次的 G20 峰會，去年11月在印尼的巴里舉行時，當時兩人曾利用峰會之便舉行會談。俄羅斯總統普京已宣布他不會前往新德里參加，將派外交部長拉夫羅夫代為出席。主辦國印度的一名政府高級官員和路透社說，我們知道總理將代替習近平出席。在中國，兩名外國外交官和一名來自另一個 G20 國家的政府官員說，習近平可能不會參加 G20 峰會。紐約時報刊發的專欄作家史提芬斯 Brett Stevens 的文章指，隨著中國房地產市場崩潰，中國的衰落已經成為事實。而這一場危機並非短暫的，因為危機的潛在規模是驚人的。經濟學家肯·羅格夫和楊元臣在2020年發表的論文顯示，房地產和其相關行業佔中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 近 30%， 它的大量資金來自不透明的信託業，價值 2.9 兆美元。而這個行業似乎亦搖搖欲墜，即使中國避免了全面危機，長期增長亦將受到勞動年齡人口的嚴重制約。到205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近四分之一。同時，中共政府的經濟管理能力亦好差。文章引述習近平年輕時的一位同僚說，習近平被認為是智力平平，靠獲得3年制的馬克思主義實踐學位，令到自己變得比紅更紅，安然度過了文化大革命。他作為最高領導人，任期內加大對經濟的控制，加大對外國企業的騷擾，以及打壓有獨立思想的商業領袖，以致儘管實行嚴厲的資本管制，資本外逃仍是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中國最富有的人離開中國。這個很明確地表明他們認為自己的機會在哪裡。文章指出，經濟問題亦會引發社會動盪，當下中國青年失業率飆升，政府只掩蓋真相，年輕人的抗爭幾乎總是動盪的有力泉源，就好像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前夕那樣，當社會和經濟狀況突然惡化而令到不斷上升的期望受挫時，革命就會發生。文章強調，不要認為一個正在衰落的大國就不危險，當大國崛起時有能力等待時機，相反來說，當國家衰落就忍不住要冒險了。隨著中國經濟的衰落，台灣面臨的風險亦在增加。史提芬斯認為，西方國家應該堅持四條紅線，美國在多方面應毫不妥協、毫不畏懼，包括航行自由，尤其是在南海、台灣和其他印太盟友的安全，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和國家安全，以及保護在中國和美國的美國公民和華裔居民的安全。美國亦應該幫助烏克蘭擊敗俄羅斯，令北京對台灣進行軍事行動有所三思。根據美國新聞周刊 Newsweek 30號的報導，北京發布的新版地圖顯示，位於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交匯處的黑核子島，又稱為大烏克里島，屬於中國。黑核子島全島面積約335平方公里。據俄媒 RBC 報導，該島主權爭議始於1960年代，直到2008年中俄雙方簽署協定，將島嶼的西部土地劃歸中國。但是在中國新版地圖中，卻將黑核子島全部納入領土。美國康乃爾大學歷史學副教授 David Stolby 認為，新地圖並未完全違反2008年的協議，卻是對俄羅斯的一些挑引，不算太大，但足以造成不快，就好像偷走別人盤裡面的食物一樣。不過由於莫斯科正受到西方制裁，在經濟上對中國日益依賴， 因此普京就算不满亦无法大声抱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专门研究俄国和中东的教授卡尔 Mark Katz 指出，俄罗斯肯定密切注意着中共官方的地图，但不会好像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一样公开表达抗议。比较可能的做法是在自己的地图上清楚标注自主权。毕竟在纸上划新地图和在地面上强制划分土地是两回事。而这个时候北京似乎不太可能向莫斯科挑起争端。不过这个亦显示俄中关系可能变得紧张。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日前提到，在俄乌战争中，中共不顾先前承诺的中俄友谊无上限言论，对乌克兰保持中立，甚至发布和平倡议，已经导致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出现分歧。先前传出中共海军一艘093级核潜艇在台湾海峡发生严重意外，还指称船员全部死亡。22号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表示，透过我军联合情报、监察和侦查的手段，绵密而且慎重地去掌握台海周边所有海空域的动态。他并强调，这个是国防部一直在这做的事情。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听到有关证实这个事件的信息。就我的理解，目前这样的信息是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讲法，但是我目前没有其他的官方讲法来去做一个证实。31号据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报道，中共国防部否认093核潜艇失事传闻，提到针对中共093核潜艇在台海发生意外，中共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教表示，有关消息纯属谣言，声称希望广大的网友关注权威信息，不要被带动。辉达 NVIDIA 这个星期在一份提交的文件中表示，华府通知该公司，这些管制将影响对加速机械学习任务的 A100 和 H100 晶片，但不会对公司营收造成直接的实质性影响。路透社援引了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竞争对手 AMD 亦收到了一封具有类似限制的通知书，并补充说此举对他的营收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华府官员通常出于国家安全考量而实施出口管制，好像去年宣布的政策就是对中共技术升级的打击，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晶片出口到中东会带来什么的风险。辉达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新的许可要求不会影响公司的营收，目前正同华府合作解决这个问题。去年9月 AMD 证实已收到新要求，将停止向中国出口 M1250 人工智慧 AI 晶片。目前辉达、AMD 和英特尔都针对中国市场推出功能较弱的 AI 晶片计划，以符合出口规定。辉达在去年8月28号的文件中没有讲明新限制的理由，只是表示华府官员跟他们说，这个政策目的是解决产品可能在过程中被转移到中共军事最终用途或军事最终使用者的风险。2022年10月，为了减缓北京的技术和军事威胁，拜登政府进一步公布了一套全面的出口管制措施。日本和荷兰在今年稍早时亦宣布了类似的政策。
孙子刚落马，习近平意在某常委。王全将个仔难以入学，批评中共冇人性。美国打算喺巴丹群岛建港口，距离台湾200公里。美国警告北韩停止同俄罗斯武器交易。美国出 B1B 同日韩演习，北韩不满发射导弹。英国外相访华多次提到人权。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号礼拜五，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高层权斗再起，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落马，被认为释放重要信息。另外有观察人士提出，对习近平来讲，地方实力派可能是最大威胁。
孙志刚从贵州省委书记任上卸职两年多之后，在8月28号落马，不少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习近平要动某个常委的先兆。时评人蔡慎坤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习近平的目标可能是前常委余正声，因为孙志刚曾经为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余正声做过四年秘书，两人关系非常亲近。而余正声不单止是邓小平家族的心腹，亦是江泽民上海帮的人物。孙志刚和多个中共中央的高层有关联，他在武汉的时候被当时的武汉市长吴官正睇重。2001年余正声空降湖北书记的时候，吴官正向余正声推荐了孙志刚，当时孙志刚担任湖北省宜昌市委书记。第二年孙志刚就被提拔升任成省委常委，并在余正声身边任常委秘书长，做了四年大管家。香港明报亦报道话，孙志刚被认为是余正声的人。不过孙志刚2006年调任安徽常务副省长之后，据说又同原籍安徽的李克强结缘。李克强升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时候，将孙志刚调入北京，任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5年孙志刚重返地方，空降贵州省长，同时任贵州书记的陈敏尔搭档。后来陈敏尔调往重庆，孙志刚就接替陈敏尔成了贵州书记。之后孙志刚疑似动了陈敏尔的人。明报话，陈敏尔任贵州书记期间，曾经接连提拔属下一个叫黄秋斌的70后。陈敏尔离开贵州前，派黄秋斌到黔东南州担任主政一方的州委书记，显然是重点栽培。但陈敏尔刚离开，孙志刚就将黄秋斌调回到省入边担任贵州省粮食局长。黄秋斌明显被贬职，后来又在8个月之后落马，因受贿千万被判囚10年半。目前习近平拿下孙志刚的真实目的尚不明确，但观察人士都猜测，这个意味着又一波政治动荡。中共内斗不停，资深媒体人颜顺欧最近站网话，虽然有政治观察人士提出中共存在宫廷政变的可能，但目前的中国类似华国锋活捉四人帮的高层政变不太可能，因为习近平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党内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挑战他。中共中央办公厅现在由习近平亲信中的亲信蔡奇掌管，再加上没有死角的监视和互相举报，如果有人敢动宫廷政变的念头，可能还未开始就已败露。颜顺欧说，国内政治、经济、民生都面临中共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如果党内、军内有人想采取非常手段解决习近平，机会不会在北京，而是在地方。在习近平视察地方的时候，由地方战区最高指挥官发动军事政变，这个还是可能的。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日前对外媒披露，他们一家人一直受到当局的监控，近期他的仔入学亦都遇到困难。海外华人组织批评中共株连下一代的维稳手段没人性，应该立刻停止。
近几个月来，王全章被当局逼迁，已经搬家10次，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受到外界广泛关注。最近王全章暂时可留在北京居住，但当局的严密监控未变。据自由亚洲电台8月30号消息，王全章上个礼拜从外地出差回京，发现住所附近仍然有大批人在把守。 当局对他的跟踪如影随形。黄全章说，回到北京之后，发现他们还有十个、二十个人在这边。你走到哪里，他都跟着你，即使只是下去倒垃圾，他们也跟着我。我离开北京的时候，他们也是一路跟随，跟着我离开北京能够上高速。这些人本身是警方安排保安公司的一些人，类似于华格纳部队，好像佣兵一样。他们没有执法权，但是他们又能够做一些警察不方便做的事，实际上就是维稳体制下的一个产物。黄全章表示，九月即将开学，儿子入学的问题仍无法解决，现在住昌平区，如果去儿子原本读书的学校，每日来回要花八个钟头，新学年难以再回去上学。他说，虽然身居对面有一间学校，但就没办法入学。黄全章对自由亚洲表示，四月份开始被逼迁，跟住我们流浪，细路仔等于在五月之后就开始辍学。其实在我租屋的地方对面已经有一间小学，正常的话上返学是很容易，但你看他们这个阵势，你找了之后很快就会被他们破坏，令学校不再接受这个细路仔。这种手段他们过去经常有用，细路仔亦都曾经遇到过，而且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创伤。现在上学面临的困难是我们需要去解决，但现在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眼见就来开学，妈妈李文竹也感到心急如焚。她表示不希望还在读小学的仔离家寄宿，但安排个仔回家乡读书亦不是好的选择。李文竹说，从七月份我就回来湖北，我从武汉一路过来，包括带儿子全全去参加海洋夏令营，就我们所到之处，当地的警察都会一路跟踪，找一个理由或借口来找我，要去了解一下情况。他们想要知道我的目的，如果真的被全全回到老家，也不一定能够顺利入学，也不会说我今天回了老家我就没事了。另外，维权律师李和平太太黄超岭表示，他们亦遇到同样的遭遇。虽然个女儿希望开学能够回北京的学校上课，他只能够暂时带女儿回河南家乡居住。黄超岭说，和平律师的特殊身份，我们整个的生活已经是被监控的。早前升级变迁事件导致我们在北京现在要租屋，想要离学校近是很困难的。我个女儿希望等到开学能够回学校上课，我亦同个女儿说这个可能比较难，所以我们考虑在开学安排女儿上一段时间网课再看情况。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现状，就是一个大监狱套住的小监狱。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人道中国理事罗成春表示，中国的这个株连制度完全没有人性，是非常残忍，亦是一种对细路仔的摧残，极不人道。罗成春要求中共政府停止迫害下一代的行为，亦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维权人士的下一代受到迫害的遭遇。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军方正在菲律宾偏远的最北部巴丹群岛商谈开发民用港口的事宜，这样将会使美军进入战略要地岛聚。
巴丹群岛省省长马利路海科表示，他已经向美国寻求资金，用以建造一个替代性码头，为了在雨季海防不佳的时候协助卸载来自首都马尼拉的货物。马利路海科说，目前的计划是在巴丹群岛省首府的巴士古岛再建一个码头，因为现有的一个码头经常因为风急浪高而无法使用，而兴建新码头的决定有可能是今年十月确定。另外，两名要求匿名的菲律宾官员说，美军最近访问了巴丹群岛讨论港口问题。此外，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金哥帕德亚说，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太平洋陆军专家一直在同省长和地方政府联系磋商。 菲律賓巴丹群島距離台灣不到200公里，巴丹群島和台灣之間的巴士海峽被認為是西太平洋和南中國海之間船隻往來的咽喉，亦是中共對台動武時候的關鍵水道。共軍會定期派遣艦船和軍機通過巴士海峽。今年2月，美國和菲律賓發出聯合聲明，宣布菲律賓同意向美軍再開放四個軍事基地的使用權限。根據美菲兩國在2014年簽署的加強防務合作協議，美軍之前可以進入菲律賓的5個基地，加上再開放的4個基地，美軍在菲律賓會擁有9個基地的准入權。
拜登政府礼拜三8月30号披露，美国情报显示北韩和俄罗斯正在积极推进军备会谈，俄军可能会获得更多武器和物资用于战争。
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对记者表示，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最近前往北韩，说服北韩向俄罗斯出售火炮弹药。此外，柯比仲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互致信函，承诺加强双边合作。美国掌握的情报显示，在绍伊古访问之后，又有一批俄罗斯官员前往平壤。根据可能达成的协议，北韩将向俄罗斯运送大量多种类型的武器，在乌克兰战争使用。潜在的交易还包括提供原材料，以帮助提高俄罗斯的军事制造能力。柯比补充说，去年年底北韩向俄罗斯运送了步兵火箭弹和导弹供华格纳组织使用。从那阵起，俄罗斯希望从北韩获取更多弹药。柯比强调说，北韩和俄罗斯之间的任何武器交易都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美国会敦促北韩停止和俄罗斯的武器谈判，遵守平壤作出的公开承诺，不向俄罗斯提供或出售武器。目前俄乌战争已进入第19个月，双方仍持续激战，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消耗弹药，双方都在寻求武器支持。柯比说，俄罗斯接近一个北韩这样的独裁孤立国家，这个表明俄罗斯真是没有其他办法了。美国官员说，北韩此前曾经通过中东、北非的第三国向俄罗斯运送火炮。
韩联社8月31号报道，韩美日三国代表30号深夜针对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召开了紧急电话会议。
南韩外交部发言人任朱锡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三方代表强烈谴责北韩在上个礼拜发射所谓航天运载器之后又发射弹道导弹，危及地区和平与稳定，并敦促北韩立即停止挑衅。韩美日首脑在大卫营举行峰会后，三边协作更趋密切，三国将在这个基础上与国际社会一起坚决应对一切挑衅。北韩在30号晚11点40分起的10分钟时间内，从平壤顺安地区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防卫省表示，北韩的第一枚导弹达到了50公里的高度，飞行350公里，而第二枚导弹的飞行高度亦高达50公里，飞行400公里。之后北韩宣称，发射导弹针对的是美国向朝鲜半岛调遣 B-1B 战略轰炸机。美空军30号出动 B-1B 轰炸机与日韩两国战斗机分别进行空中演习。除了 B-1B 轰炸机之外，美军还出动 F-16 战机，南韩空军就出动了 FA-50 战机。此外，美空军两架 B-1B 轰炸机当日还和12架日本战机进行联合空中训练。日本出动的12架战机当中包括4架 F-15 战机。报道还提到，美日韩三国之前还在29号展开联合反导演习。南韩、美国和日本当日在朝鲜半岛以南的国际水域举行了三方联合导弹防御演习，以回应北韩上个礼拜发射火箭。南韩海军称，美日韩三国各出动一艘走私盾驱逐舰参演， 分别是南韩的律谷里尼号驱逐舰、美国本福德号驱逐舰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鱼克号驱逐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